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很感恩又可以呢一起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里边呢大家相会。我为什么说感恩？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神让我呢来到电台可以主持这个节目呢，我也没有可能透过这个节目呢认识不少的主里边的好灵友。有时候看见弟兄姊妹的来信啊，不光是拿笔记，而是分享到他的一些情况啊，他让我们电台同工为他带导的事情，或者呢是跟我们分享他在主里边的读神话语的一些领受啊，他的得救的见证，生活里边怎样经历到神的恩典啊，再再呢都给我们鼓励，再再呢也让我们呢觉得喜乐。透过电台的服事，其中一样非常感恩和高兴的事，就是认识到很宝贝的弟兄姊妹灵友。虽然是不一定常常能够见面，有时候可能见了探访了一两次啊，就可能没有机会再见，甚至于呢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面，但是我相信将来在天上呢大家是可以相会。想到呢在主里边的这份情谊，我就会想起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句话，是在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里边这么讲，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里强调了那种合一，主里头的合一，同时呢也强调了彼此的劝勉，也强调了圣灵里边的交通。所以如果是常常上网的弟兄姊妹可能已经留意到前一阵子真道分解特别在留言板上呢就开辟了另外一个呢栏，就是呢除了一般的留言以外呢还有一栏，特别是灵修分享，就是说呢鼓励弟兄姊妹，就是你自己在看了神的话语以后，你有什么想去跟弟兄姊妹呢劝勉的啊，你经受了神的话语怎样的安慰，在圣灵里边怎样的经历过圣灵的激励怎样呢接受到呢神的怜悯啊，不妨呢跟我们说出来讲出来，让我们呢彼此的交流，彼此的呢分享，彼此的交通。当这样我们用神的话互相建立的时候呢，不光是荣耀神，同时我们大伙儿呢都可以呢享受到那份团契的喜乐。好，那么今天呢仍然会有呢陈香儿为我们呢朗读腓立比书的第五课啊，那么他将会讲到呢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给他。
以基督的心为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奖赏而努力。
要向前走，靠主恩典。
腓立比书研读。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前走。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十八节的主题呢是兴旺福音的教会。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就特别谈到了合一和谦卑的重要性。十二节到十八节呢则谈到顺服、生活见证以及在苦难中的喜乐。从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研读完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合一和谦卑这两样啊，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的功课。你想想，如果我们信徒之间不合一，就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彼此之间就不能同心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谦卑， 不愿意成为奴仆的样式，又怎么能够学习基督的榜样，服侍别人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留心来学习的。保罗讲完基督的榜样之后，接着便要求信徒学习顺服，听从他在腓立比时候的教导。这就是腓立比书的2:12-18的内容重点。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部分来研读。第一部分呢，是2:12-13，顺服神。第二部分是2:14-16，生活见证。第三部分是2:17-18，苦难中仍然喜乐。我们先来看看腓立比书2:12-13的经文，这里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经文开始时候的这样看来，这个词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把接下来的段落与上文呢紧紧地扣在一起。保罗现在虽然不在腓立比信徒中间，但是呢，他劝信徒仍然要顺服以前在他们中间的教导，完成得救的功夫。这里谈到的得救，其实并不是灵魂的得救，而是指啊，把信徒从网罗中拯救出来，全教会在生活中同心合意的生活，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彼此的尊敬，在灵性上呢，追求完全与合一，顺服神的旨意，这样啊，就可以避免分裂和纷争了。那么保罗为什么会讲出这番话来呢？主要是因为啊，保罗不能够继续在腓立比信徒身边提醒他们，很担心呢，他们在行事为人上与他的教导背道而驰，所以呢，要他们特别留心的顺服基督。弟兄姊妹，同样的道理啊，今天我们也要谨慎我们自己的信仰和生活，谨守我们所信的。尤其是啊，当我们身边没有属灵领袖，缺乏长辈提醒的时候，更加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身上，以免受到迷惑，在信仰上失足。弟兄姊妹，基督徒要如何完成得救的功夫呢？归纳起来呢，可以从这三方面呢来看一看。第一呢，就是要顺服；第二是要尽本分；第三是要谨慎。对于蒙召的人来说，第一要紧的就是顺服。顺服是一个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尽的义务。基督徒的言行在每一方面都应该表现得像神的儿子，正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使徒保罗得救之后，顺服地回到大马色，向一些以前知道他一切的人做见证。这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三年之后呢，保罗往耶路撒冷去，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的。因为在犹太人看来呀，保罗是个叛徒，要取他的命。以后呢，他又往叙利亚及基利家去，这又是很艰难的道路。可是保罗呢，他为了基督的缘故存心顺服。除了顺服之外，我们也要尽自己的本分，肩负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任务。腓立比书的2:12呢，就提到我们得救的功夫不应该呀被看为尚待达成的目标，更不是应得的福利， 而是要看成呢有待发现的产业。另一方面，基督徒做出得救的功夫的态度呢，是应该谨慎的，也就是呢，要恐惧战惊的。恐惧战惊是指一方面啊，要谨慎小心，恐怕失去了赏赐；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战战兢兢，免得叫神不喜悦，叫圣灵担忧。我们来看看保罗在二章的十三节是怎么说的呢？保罗在二章十三节肯定了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呢，神首先把意念放在我们心里，叫我按着他的旨意行事。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人奇妙的合作。一方面呢，神吩咐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另外一方面啊，神亲自的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做成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使自己活得像基督，就必须操练自己像基督一样来思想问题，靠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神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成全改变，成就他自己的美意。夏尔，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实践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我们越爱慕和遵行他的旨意，盼望这呢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刚才呢，我们已经读完了腓立比书的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两节的经文的主要内容呢，主要是讲顺服神。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这几节的经文，它的主题呢是生活的见证。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经文。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在这儿呢，特别的提醒腓立比的信徒，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人为什么发怨言呢？是对现在的情况不满意。有时候啊，并不是现在不如从前，而是我们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或者遇到难处啊，不知道要如何的去解决。其实发怨言也是对神的旨意不满意，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是不信的表现。当年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多次发怨言，不是埋怨在旷野没有肉吃，就是埋怨没有水喝，甚至埋怨神啊，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他们渴死在旷野。他们忘记了神在埃及所行的实灾，忘记了神在旷野供给他们玛拿，忘记了神的恩典。神早就应允他们要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但是呢，他们因着不信，派探子窥探迦南地，结果呢，换来了旷野漂流四十年的结局。民数记的十四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记载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另一方面啊，我们再来想一想， 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出现争论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不够谦卑，并且呢互相竞争，信不过别人，以致在一起工作或者侍奉的时候呢就产生困难。旧约的民数记十二章呢曾经这样的记载，摩西的哥哥亚伦和姐姐米利暗本来呢与他同工，但是呢他们在旷野中的时候，米利暗和亚伦因为摩西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就开始怀疑摩西的领导地位。他们对摩西发出质疑说，难道神只跟摩西说话吗？其实米利暗和亚伦并非要取代摩西的位置，而是因为不满意他的婚姻而借题发挥。因为这个事件呢，以色列人往迦南地的行程受到延误。神非常的重视人际之间的这种同心，他不看人过去的背景或者失败，他很乐意的见到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同心的去完成工作。弟兄姊妹，保罗教导腓立比的信徒不要发怨言和起争论，因为这样呢会伤害教会。人们看到教会的成员常常争吵、抱怨、说长道短，就会对基督和福音呢产生坏的印象。我们如果相信基督，就应该与其他的信徒联合。如果教会充满抱怨和争论，就会失去在耶稣基督里团结的能力。所以呢，要停止与其他的基督徒争论，停止抱怨教会里的人和事，以致这个世界看见基督。保罗说，如果能够避免埋怨和争论，我们便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这两样啊，都是信徒在生活上应该有的品格。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世人不信神的世代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并且像明光照耀一样。基督是世上的光，当我们亲近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照亮了，污秽就被除去了，就能够有效地见证神的道。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常常的思想，我们的光是明亮的照在人前，还是被怨言纷争遮盖了呢？保罗告诉我们，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个意思呀，就是要我们同心合力的为主发光，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现在是陈香儿跟您在《真道分解》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研读腓立比书。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两节经文的主题教导呢是苦难中仍然喜乐。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席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用一幅美丽的图画来描述腓立比信徒和他自己的侍奉。他从犹太人和异教徒共有的风俗当中借用这幅图画，就是把贡献的祭物交奠给神。弟兄姊妹，你知道交奠是什么意思吗？交奠呢，是犹太人献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在祭坛上献祭啊， 然后呢就会在祭物上浇酒作为奠祭。保罗就是借用这个献祭的情形呢，指出腓立比的信徒是献祭者，他们的献先就是贡献了祭物。保罗自己的生命则是浇奠在上面的酒，那这代表了什么呢？保罗当时是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这样说的时候，表示他有甘心殉道的心志，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浇奠在坛上。保罗知道自己已经帮助腓立比的信徒为主而活，所以即使自己死，他也甘心了。全然的委身服侍基督，牺牲自己建立别人的信心，的确是喜乐无比的赏赐。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啊，也要为着相同的理由而喜乐，并且与他一同喜乐，因为保罗到时候就是这样光荣的返回天家。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弟兄姊妹，不知道现在你是不是也正在苦难当中呢？你是喜乐的面对，还是愁苦的叹息呢？无论如何，我们的主深知我们的痛苦。如果我们正在流泪，他用皮囊装住我们的眼泪，主应许他总不撇下我们。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和境况当中，只要我们靠着主，也要照样的喜乐，就像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一样的。今天呢，我们看完了二章一节到十八节的经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二章的一到二节呢是讲合一，三节到十一节呢是讲谦卑，十二节到十三节是讲顺服，十四到十六节是讲生活的见证，十七到十八节则是讲苦难中仍然喜乐。整个大段落的主题呢，就是兴旺福音的教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讲两个人物，一个呢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另外一个是把腓立比的捐献带给保罗的以巴弗提。这两个人呢，都是保罗在福音工作上的好伙伴。可能弟兄姊妹对提摩太比较熟悉一点，对以巴弗提呢，可能会有点陌生。那么呢，你可以在明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就先看看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九节到三十节，里面呢分别记载了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事迹，盼望啊他们的委身也能够激励我们，使我们也成为神忠心的见证人。
福音书疑难解答，
不可丢饼给狗吃。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呢，就记着这样的一件事。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有不少弟兄姊妹呢，在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有个想法，咦，怎么主会把这外邦妇女当作狗呢？难道主在歧视外邦人吗？让我们仔细来看看这段经文。那当时主耶稣去到了推罗西顿，这两个地方啊是在加利利以北，是地中海旁啊腓利基的境内的市镇。就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外邦妇女啊，她是迦南妇女，她的女儿被鬼附，于是她就前来恳求耶稣的医治。特别的就是这位妇女呢，怎么称呼耶稣呢？她叫他做是大卫之子，而大卫之子啊正是耶稣弥赛亚名号。 也就是说，他对耶稣作为弥赛亚的这个身份呢，已经早有基本的认识了。当时主耶稣身边有一群门徒，他们呢正在看着主怎么做。而在这些犹太人的心目里边啊，这些门徒里边，他们觉得外邦人呢的确是非常的卑贱啊，到底主会怎么做呢？啊，主会赶他走吗？啊，主是爱世人的，然而呢，主救赎的计划呢是有先后的顺序的。我们在之前呢也曾经讲到，这个顺序呢是先让犹太家全家得救，然后呢才是外邦人。那现在主耶稣他怎么做呢？耶稣给这位妇人呢三个信心的试验：一，先是一言不答；二是对他说，自己只是奉差遣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但那个妇人呢不气馁的求下去。啊，最后呢主就说了一句很硬的话哈、啊。那么这句话呢也很可能是门徒他们的心声啊。啊，这也是第三个很大的一个试验了，就是说，哎，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或许这样呢能够打退这位呢迦南妇人了。可是没想到这位妇人呢却立刻就说，哎，狗也吃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啊。那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两件事。当主啊他在试验那个妇人信心的时候，称他啊为狗的时候呢，他用的那个词啊是小狗，是家犬，就是在家里边养的那些小狗的意思，是一个可爱亲切的用字，而不是像一般犹太人他们用的那个恶狗恶犬那个字。恶狗恶犬是随街游荡，是非常讨厌的。腓立比书的三章二节呢就曾经用那个恶狗这个词啊来去形容割礼派的人士。但是呢主耶稣在这儿呢不是用那个词啊，他是用了另外一个词，家犬的意思。那饼在这里呢是恩典。所以主耶稣的话呢就是意思是说呀，他不能会选民啊，就是他不能呢给选民，也就是儿女的恩典之饼分给外邦人，也就是说家犬。谁知道呢那个妇人就有很大的信心说，哎，狗也可以得着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啊，就是说在家里边呢家犬也可以呢得吃主人啊的一些恩典之食啊，因为它是被主人所养所爱的嘛。所以呢从这位外邦妇女的话呀就看清楚她对主有很大的信心。而且呢她的信心呢不光是叫主耶稣觉得安慰，对门徒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因为当时那些门徒呢是用很差的眼光来去看外邦人，但是主就借着呢这样的一个对答呢来去提醒他的门徒。结果最后呢主也按照妇人的意愿治好了他的女儿。总的来讲，外邦人在神的恩典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这早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三节里面就已经讲过了。外邦人的得救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跟随主的十二个门徒在这里也学了一个很宝贵的教训，为他们呢以后到外邦人的传福音的工作呢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预备。盼望呢当我们听过了今天的福音书以南解答以后呢，也去爱那些跟我们有不一样文化背景的人，也把福音呢传给他们吧。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人人都在寻求，人人人都给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把你认识耶稣，你心必要歌唱。